27岁，但是我是最菜的，就是我厨房经验是最少的，然后就很辛苦。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过得如何呢？那一天呢，我突然发现呢，我的节目从2019年到现在2024年，然后现在是即将迈入五月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哇，原来自己已经就是以这个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就是快要五年的时光，那我们也分享了非常多的创业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呢？一直以来我们分享很多创业家的故事，但其实生活除了工作以外呢，我们每一个人也被赋予很多不同的角色。那这个月呢，我们也因应即将到来的母亲节，邀请拥有多重身份的女性创业家 Chelsea 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故事。那这一集呢，特别感谢德国诗巴赞助本集节目。德国诗巴应该是大家从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新手妈妈或者是敏弱肌肤人的爱用品牌。那创办人海之莫尔医师呢，秉持着医学皮肤护理的观点，还有美容护肤的科技，首创开发 pH 5.5 不含皂碱的清洁护肤产品，也针对女性的私密肌打造最适合需求的产品，让有敏弱肌问题肌肤的人可以安心使用，维持肌肤健康状态。那今天听到节目最后呢，还有斯巴的专属折扣优惠要送给大家，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跟我名字一样的来宾 Chelsea。
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然后跟主题，我觉得前其实也没有做过相关主题，就是在讲餐饮创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Chelsea，Hello，Hello，Chelsea， 对，我们刚好都叫 Chelsea。
对对对对
那其实想要先请 Chelsea， 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或者是三个字来形容自己，你会怎么形容自己呢？
我是 Chelsea 蔡佩君，然后道地的台湾人。现在是 Cooking 台湾旅人料理教室的创办人，那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我觉得很厉害。
如果用关键字的话，如果你在 Google 上搜寻，可能会找到可能用 Cooking 台湾，那我们的 Cooking In 是 INN 两个 N， 就是有点客栈的意思，Cooking 台湾，因为我们专门做旅客来台湾的这个料理体验。那或者是你用 Taste Taiwan 也可以找得到我，因为 Taste Taiwan 是我去年底刚出的一本新的食谱书。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 Chelsea 有提到嘛，就是你们是在做就是专注在旅人的这个料理教室。
对，
那因为之前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有发现说，其实你以前是商管背景，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主题，然后又或者是说，其实很多人在选择主题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如果想要转行，那我对于餐饮的想象第一个就是我要开一间餐厅，或者是说那我是不是要先去可能饭店啊什么什么的工作完之后再累积经验，你的那个职涯历程是怎么样转变的？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心路历程跟职涯历程我都经历过。
你说多年前？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台大国企毕业，那毕业之后我其实很喜欢行销跟商管相关的，所以我就先到了科技业做行销，然后其实也做得很开心。那时候在科技业外商五年，然后行销业务等等都有通路都有历练过，然后但是一直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热情，就是在背后就是督促我，就是想要一直了解更多进步更多。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其实最热爱的还是饮食，就是饮食相关的所有事情。
小时候的经验吗？
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是累积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我妈很会做菜，然后每天回家，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可以全家在一起围在那个餐桌上面吃饭。那她也是个职业妇女，所以她是每天7点下班，然后赶快骑着摩托车回到家。然后煮一整桌的菜，
还要买菜。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会去黄昏市场买菜，或是周末买菜，然后平日回到家，然后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出3菜1汤4菜1汤。然后我们四个就会坐在一起吃饭。对，那个对我来讲，饮食是很深很深的记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姐姐跟我们这样吃嘛，但她并没有特别喜欢饮食，
就会觉得就是吃饭这样。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非常非常喜欢饮食相关的所有事情。以前的时代还不是 IG， 以前是 Facebook 嘛， 现在
现在时代比较不一样，
热门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下班休闲时候坐捷运坐公车，我滑的东西都是跟餐饮相关的
哦，
有什么新的餐厅开啦，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新的研究啊，我都是在滑餐饮相关，
嗯，
然后我就觉得嗯，或许是一个方向，我可以尝试看看、嗯、
可是你那时候在滑餐饮相关的时候，你是比较爱吃还是其实你是爱煮，还是爱吃也爱煮？
嗯，我其实我一开始是爱吃，
嗯嗯，
因为其实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很多是这样吧，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妈妈爸爸就希望我们念书、
嗯、
就是好好念书就好了，
所以
基本上可能国小国中没有什么，在住在家里的时候没有什么机会做菜、
嗯、
我就是帮忙洗碗而已，就是洗碗收桌子，然后在旁边看着妈妈，仰望着妈妈的那个，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做菜。然后到了高中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之后就更没有机会做菜了、
嗯、
高中大学又住宿舍嘛，宿舍也没有厨房啊，所以其实我在成年之前其实做菜的经验是少的，我只有看但我没有做，
嗯，
对，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吃在以前，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转餐饮业，然后就一直在想说要从哪里着手，然后一开始是先想说哎，那念书好了，你知道吗，就是会念书
吗会念，从小就比较会念书，
对对，他们比较会念书，然后就是我们念商管的以前最流行就是去念 MBA、
对，
现在也是吧，就是你毕业后可能工作几年去念个 MBA、嗯、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那我去找找看有没有餐饮相关的，那当然美国有 MS 就是有那种 hospitality、嗯、比较类似餐饮管理的，或是但是接近饭店管理那一块、嗯的硕士可以上，然后我又想说看看还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就看到了厨艺学校或许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方式，
嗯，
对，因为我在科技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悟，我那五年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说就算我因为我不是科技，我不是资讯或科技背景出身的，
嗯，
我对于电脑的就是它的最核心的技术我其实不懂的，
对对，
所以就是如果我只是比我们的消费者多懂一点点，但他如果问深一点的话，其实我还是要
再去问工程师，
对，我还要再去问工程师嘛、嗯、因为我不了解很多的东西、嗯、那就会让我在这个在科技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点的受限、
嗯、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的了解这个产品，
对对对，
那我在对于它的操作跟想象就会有差，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OK， 那我要转餐饮业，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核心技术就是厨艺这方面把它补回来，
嗯，
对，所以那时候平衡之下才决定好，那我要去念厨艺学校，
嗯，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转弯耶，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转行的一个等于是 reset 吧，但是也是就是一个很冒险。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决定很快的还是其实你中间犹豫了超久？
我犹豫很久啊，因为我像我妈就很担心我转餐饮业，因为她觉得比如说开餐、嗯、她觉得开餐厅很辛苦啊，
对对对，
然后以前很多亲戚也有开餐厅或者开店嘛，她就觉得很辛苦，她不希望我就是这么累，对，然后所以那时候要转餐饮业他们其实很担心
但是不会反对，
就是默偷偷的跟我发讯息，
就是我觉得要想一想，
对对对对对，就一直说、嗯、哦，你要不要再想一下，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先，我一开始没有马上辞职，
嗯，
就是我那时候行销的工作还是继续做，但我就是下班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我先试试看，我先去考了西餐的证照，我去那种西餐证照的补习班
哦。
对、
就是、还有这种
东西，有啊，就是一个晚上一个礼拜去一次、
嗯、
然后你就是去比如说我六点下班我就六点刚刚赶过去，然后老师就会教你们教可能一次可能是六到八道菜，然后你就要学完之后马上做出来，收完通常都是已经十一点多，
哇，
对，就是、嗯、就是在，
但你上午还要上班的，
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很开心
很好玩，那个是很有趣的一个，
反而很舒压，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就先去证照补习班，因为我们也不是 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所以还是要一步步学这样。所以一开始很菜哦，一开始那个就是刀要怎么切啊，怎么拿，然后怎么收，就收得很慢。然后做饭的时候也就是很兢兢业业，就是几分钟老师怎么几分钟做什么，然后怎么切几公分什么那个的，
就很科学化。
对对对对对，
数据化。
对对对对，一开始学习就是用这种数据化方式帮助自己。对，然后那时候还去考证照。我上完了半年的课，然后去考证照。第一次考证照。就我说起来有点糗，我一进教室那一次，就是你就想象是一个很大的厨房，然后每个人有一个厨台，就是不锈钢那种，全部都不锈钢。我一进去没在备菜的时候，大概没十分钟我就切到手。
你说考试当天吗？
对啊，考试当天，就考试当天，
就是之前练习那么久都没事。
对，然后就马上切到手，然后我的那个厨台的那个烤箱又坏掉
哦，
然后就很糗，然后后来当然就没过嘛，就是没有一个，
因为那时候血不是会一直流。
就赶快压住，然后那评审就一直过来看啊，然后
就还好嘛，
我就要装作镇定，没事没事。
对
对啊，然后那 anyway 反正那一次考没考过，然后后来又再自己又继续努力练习，考了第二次才考过。
哦，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是就是很慢的开始的，
就是蛮颠簸的，
蛮颠簸。对，但是后来第二次考过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很就是觉得都很确定，然后都掌握的。就一切都掌握的蛮好，已经上手了，然后我就想要学更多。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好，那要出国学。所以那时候就选了在日本东京的蓝带去学料理。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你尝试了这个可能是西餐证照之后，然后就决定一个很大的就是算是承诺吗，给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
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前面的这个快一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尝试跟摸索之后，就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就是那个热情跟那个没有完全没有
被消磨。
对对对对对，我还是非常喜欢。所以也是等于是有点像人家不是结婚要先比如说订婚或同居吗？有点像
试婚。
对对对对对，你已经跟这件事情试婚过了，
是是是，
然后觉得 OK 还是很喜欢，才那时候才决定辞职然后出国念。
哇，那念了大概多久之后，就是你就有时候你可能念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这一行，但是你感觉你是念了之后你就是整个全新的投入这样子。
对，我念了还是很喜欢，所以我那时候去日本半年，然后半年回来之后就是想说，那一开始当然想说那就是不是未来机会开餐厅啊，或者是
这是不是所有餐饮学校毕业的学生会想的第一个想
法，就是最直觉的啊。对啊，你学了就是你可以当厨师嘛，或者你可以以后可以自己用自己的餐厅。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要知道餐厅是怎么运营的，所以那时候就去了餐厅做内场跟外场都做过，就是做厨师跟服务生。
哇，
但是不如人意啦，就是就那时候其实转餐饮的时候我已经27岁了，所以其实蛮辛苦了。那时候27岁，但是我那时候在101四楼有一个 fine dining 的餐厅叫做 stay。 然后那时候在 stay 里面我其实是27岁，但是我是最菜的，就是我厨房经验是最少的，然后就很辛苦。包括像是包括像我们要备料要搬很重，很每次都那个肉啊就一大箱，就是一盒一盒还好，一个一个还好嘛，我们平常家里一个，但是一大箱全部都在一起，
超重。
对，就非常重，然后所以就马上就椎间盘突出。
哇，天哪，职业伤害。
对，马上职业伤害。然后那时候给自己压力太大，然后就胃就不好，就然后
开始胃痛什么的。
对，开始胃痛。对，然后最后面觉悟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一天下班回家，然后想说这样好像讲得很细，但是我觉得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我下班回家，然后就很累，就是11点多，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去夜市买个东西吃好，简单吃。我还记得我买了烧仙草。然后呢就吃完之后然后就睡觉，然后睡觉的时候半夜忽然觉得胃超级不舒服。然后想说怎么了， 就赶快爬起来，然后去就到了浴室，就
一直吐。
对，然后我以为我吐的是烧仙草，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我胃出血。
天哪！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它已经有点穿孔，
是因为一直都没有吃。
对，因为在餐厅厨房工作的时候，一来是压力大，二来是吃饭时间非常短，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备餐的中间，然后赶快去刻一个便当，十分钟吃完，然后赶快在楼梯间里面吃便当，吃完之后然后赶快再上工。
对，
所以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在餐厅工作的厨师们，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抗压力跟体力跟就是种种的
身体机能，感觉也是，
对对对，要很有热忱。对啊，对，
所以就是那一次的经验，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
那一次我住院了三天。然后住院三天之后，就开始那时候那三天躺在床那个病床上，就在想说 OK 这样下去 OK 吗？这样下去是适合我走的路吗？是适合我走的方向吗？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像不是，好像不太行，然后再想说怎么办。所以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有点空掉，就是我知道我去厨艺学校学回来，想说 OK 我要在餐厅里面，我要经营餐厅等等，但是忽然发现好像不是我最适合的路，所以那时候有一阵子蛮彷徨的。对，然后转捩点是有一次我在网络上面，我一直滑手机，我们在看到那个Jamie Oliver， 那时候2015还2016 ，Jamie Oliver 来到就是基金会来到台湾，然后他们要办那个饮食革命日，
哦，我有去参加，
你有去参加吗？你有参加？
我当志工，
我也是当志工，
真的吗？
我那时候没遇到，
对，应该没有遇到，我是带小朋友，
我也是，
真的，就我还记得是做饭卷，
没错，没错，没错，那一次算是我的转捩点，就是那一次的体验，我也是带我们，就是我们当志工嘛，就是他在公园里面，然后一个一个摊，我们一个，
对对对对对，
大概两个人要带 十几个小朋友一起做创意三明治等等。然后我那一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那一次的志工经验完之后，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我觉得我有比如说我设计，比如说小朋友不是要拿菜嘛，我就设计说 OK 我们现在来做那个小火车，所以就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这就是每到一站他们就会，就是每个人会轮流可以到不同，拿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体验，我觉得我做的蛮顺手的。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一个机会，一个路，我就去毛遂自荐。我那时候就去跟那个 mini cook 的 Fandy，
对对对，
毛遂自荐说我刚从日本回来，学回来，然后如果未来有机会合作，或是比如说有这种课程啊，或什么之类，希望可以有机会，就是自己毛遂自荐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他真的是我的贵人，他那时候就是就后来有一次主妇联盟有一个活动，然后他就找我去做那一次活动的示范的厨师跟讲师这样子，所以就后来就慢慢的开启了我后来厨艺教学的路。
哦，居然是因为那一场活动，
就是那一场活动，就是那一场活动。
哇，
对，
那时候我也是，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对于就是煮就是料理这件事情很感兴趣。然后那时候是我刚好就是上大学嘛，然后那时候大学生很无聊，所以就滑滑就觉得这好有趣啊，然后我就这样报名
了。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这是很热血的
一个活动
经验，对啊，对啊。然后后来就开始兼职，在他那边做教学，就是有一些，有时候大部分我们就是教青少年，或者是国小生，那因为我不是幼教背景，所以我比较不会教到
小小孩，
对，青少年国小生，或者是说我们后来开了一系列课是教年轻的妈妈，怎么做家常菜，
对对对
对对，
哇，居然是因为这样。那你这样子就是当了讲师之后，大概是什么时候兴起这个旅人的这个餐饮体验的这个想法？
对，我就觉得其实人生的蛮妙，有时候常常都是就是一个事件让你就是多尝试之后，某一个事件就让你开启好像或许可以这样做。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就是 就兼职上课嘛，有活动就去上，然后有一门课是台科大的管理学院的老师，
嗯，
王老师，
嗯，
他每一个学期都会接待，都会有一群国际学生，
哦，
然后那时候王老师就跟Miniku提说，可不可以带这些国际学生做台湾菜。
嗯， 嗯，
很前，那是已经很
前卫，
很前卫了，已经
的想法。
对啊，那是2017吧，2016或2017。
嗯，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幸运的也接到这个工作，
嗯，
就是要英文教他们做。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做蚵仔煎
哦，
跟珍珠奶茶，对，然后都是从
真的很在地耶，
对，都是从素薯粉开始做，就从头开始做。哦，然后后来发现，我后来回去看我那时候开的食谱，就是从原料完全从原料带，嗯，
就连珍珠也自己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那一次的体验，我也是觉得，哎，就是蛮顺，对，很开心，然后蛮顺利的，很就是蛮适合我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事情是可以做。
嗯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韩国玩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要去上，我就想说，因为我去上料理课好了，
嗯，
然后我就去韩国参加了那边的料理课，然后还有参加了一个 food tour， 就是他带我们去菜市场，嗯，然后再带我们到处吃 当地小吃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太棒了，就那两个行程是我韩国之旅的亮点。
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说不定台湾可以做。
嗯嗯，因为台湾在当时应该还没有，对不对？
当时还对，就是当时的这样子类型比较是，
嗯，
但因为以前的时代旅游自由行没有那么兴盛嘛。
嗯嗯嗯，
自由行兴盛大概是2018年，
对
，Skyscanner， 然后什么 Airbnb
变得很容易，
很容易的那个时候才开始兴盛自由行的，嗯，才开始兴盛这种体验旅游。
对，
所以就2018年的时候就想说，哎，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才开始了这个，就自己创业做这个料理教室。我最喜欢知道客人上过我们课之后，我最喜欢听到他们两个 feedback。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会说他觉得来上我们的课点亮了他整个台北的旅程，
嗯，
然后或者是说他回到家之后，他真的做了他在我们边学的东西，
嗯，然后分享给你们。
对，然后他就是分享给他的家人，
哦，
比如说有客人做回去做了凤梨酥，然后分给人，然后上次
凤梨酥感觉很难，
会不会他们就是真的就用那个自己回，就他去回美国之后，
对对对，
然后用自己买凤梨煮馅啊，
哦，
然后做凤梨酥
很强耶，
给亲朋好友吃。然后也有很有趣，之前有一个法国的女生，
嗯嗯嗯，
她很喜欢挂包，所以她回到法国之后，她就是用我们的食谱，然后
做
挂包给她的家人吃。
哦，
对，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棒。对，
嗯嗯，
对
对，其实我觉得 Chelsea 刚刚讲的比较都是你工作上面很多不一样的突破嘛。你还有另外身份，就是你是一个母亲，
嗯嗯。
那其实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在你那时候你经历了还蛮多人生不一样的选择的当下，
嗯嗯，
就是你的就是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比方说，哎，你就决定结婚啊，然后决定生小孩啊。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很难想象这些事情同时发生。
嗯， 嗯， 嗯，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或者是说你其实算是两个你都选择有一些不一样的进展。
嗯嗯，我觉得我算是蛮早结婚。
嗯，
我是25岁的最后一天结婚的。
哇，
算很早了吧？算很早。所以
你是有说一定要25岁以前结婚？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刚好了。所以25岁最后一天结婚，然后然后我是在结婚后才在我先生的支持下面，我才去做这个转职的。
嗯，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转变的时候，有另外一半的支持或是稳定是，或是如果没有另外一半，你家庭的家里家人的支持或是稳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嗯，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他的工作状况 OK， 所以我才可以去做这个尝试。
嗯嗯。
然后一直到刚刚讲餐厅工作嘛，然后不是胃出血嘛，
对，
把身体搞坏了之后，想说啊，不行不行，那时候才想说，好，那或许我的养身体，然后准备生小孩。
哦，在那个 moment 觉得想要生小孩。
对，所以我后面我在 Mini Cook 兼职 当老师的时候，其实就是我那三年就把我小孩生出来两个。
哦，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一点点是，其实也在取得一个平衡。对，
嗯，我觉得很不容易耶，因为在你生小孩之后，你还是决定要创业。
嗯，就是我在我女儿。我们家妹妹一岁的时候，满一岁的时候，就她比较稳定了，然后也睡过夜啦，也不用特别喂奶或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我就决定创业。
嗯，我觉得这个决定的话，当时你有花很多时间吗？还是其实你也是因为感觉前面就是有纠结过，但是
我觉得创业不能
花太多时间。
我现在回想，不能想太多，想太多就不会做了。
对，
我就是有时候都要一个冲动，就像你当初开始 podcast 是不是有一点冲动？
对，就这样啊，开始的。
对，就是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冲动，就是睡我一天睡觉前，然后忽然叮，脑筋忽然出现这个想法，
嗯，
隔天就开始做了。
哦，那这样很行动力很高。
对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会就是想，
就是越想就会越
拖延，
对，越想就越不容易做。
嗯，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身为女性好了，其实你扮演很多角色嘛，那你后来又创业，等于说你又扮演是一个公司的领导者的角色，然后你又要从零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又要再兼顾你的生活等等的，你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时候？
嗯，困难的时候就是分配吧，分配。我一开始我觉得要兼顾工作跟家庭，跟尤其是带小孩这件事情，一开始我觉得比较困难是那个身份的转换。
哦，
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我后来发现如果我在陪小孩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工作，我就会对小孩很没有耐心。
哦，这是你后来发现？
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把它很清楚的分开的话，我其实两边都做不好。所以我后来现在就变成是说就是要分开，真的是切开。就是如果我要比如说小孩下课了，我回家陪小孩的这段时间，我就是会就是专心的陪他们，我觉得那个品质也会比较好。然后自己的心情也比较不会那么烦乱，就是如果一直在想工作的事情，就会很一切都打在一起，就觉得啊，怎么那么混乱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
或者是说想着小孩的事情工作也会做得很杂。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那个是
会发现，
我觉得像是比如说很明显，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开特殊的课，然后我就带小孩一起参加，然后有几次我真的快暴走。
就是你说带你的小孩一起参加，真快爆走。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要 hold 整个场 ，hold 整个课程，是是是 ，hold 整个场。然后那个小孩在旁边一直黏着，或是在捣乱什么事，然后我就是要
要盯着，但是又觉得很想生气
的。对，然后我就要转头跟他认真的讲说，我现在是老师，我不就是对，就是
没有办法跟你玩的，
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对，有点
是你的妈妈。
我现在是要带大家，最好说我现在就是晚一点才能跟你，就是对对对，不然他一直黏着，一直抓着，一直黏着等等。
这真是角色重叠的时候非常困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但都是互相学习啦，他们现在也比较知道那个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也不行，
是不是也长大了？
对，
你觉得大概熬过几岁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大班后啦，当然小上小学之后更好，因为上小学小一后他们就是
有自己的生活，
就很独立了。他们基本上在学校也是训练他们独立嘛，所以小学后就比较稳定。然后最痛苦的应该就是我觉得四岁以前都蛮辛苦的。
哦，感觉很累。
对对对对对啊。
你觉得就是在这样子很紧凑的生活跟工作里面，你会帮自己安排一些什么给自己的时间啊之类的这种吗？
我以前的 me time 就是他们睡觉之后。所以比如说他们九点十点然后他们睡觉之后，我就会自己又爬起来。
那女人做什么
享受自己的 me time， 就是做一些
喝个酒之
类的，对对对，
妈咪 juice，
吃个那个 cheese， 吃个洋芋片，喝个酒，看个 Netflix，
很需要哎、欸。
但那个我觉得比较像是放空的时候，嗯。那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 me time 对我来讲就是上班的时候。
休息一下，我们进广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呢？就是长大后的 me time 呢，已经不再是逛街购物，反而是由内而外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状态。本集节目呢，也感谢德国施巴赞助，推荐施巴的两项经典商品给大家作为母亲节送礼自用的选择。那身为女生的我呢，多少都会有那种私密处不舒服的困扰。那私密处困扰呢，其实要从好好清洁做起。德国施巴呢，特别设计 pH 3.8 护洁系列，就是专属于女孩的私密清洁处产品，也获得皮肤科胡怡萱医师的推荐使用。那这个系列呢，有两种质地，施巴护洁露还有护洁泡泡慕斯，都是由德国皮肤科医师研发，适合陪伴不同阶段的女性。那护洁泡泡慕斯呢，它轻盈的泡泡质地呢，很适合青春期的少女或者是产后妈妈，零摩擦的肌肤触感呢，很适合脆弱的私密肌肤使用。那 pH 3.8 的护洁露呢，则是适合日常的清洁。那里头的成分呢，有洋甘菊、芦荟、乳酸等成分，可以平衡私密肌的抑菌状态，让私密肌越洗越健康。那月经期间呢，也很适合使用，可以减少恼人的异味还有瘙痒。我也会常备一罐在浴室。那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在使用这个护洁露的这个过程，在生理期的时候呢，比较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护洁系列呢，特别适合敏弱肌使用。那它是由药厂制造，成分简单温和，洋甘菊植萃，可以有效的舒敏镇定。那 pH 3.8 呢，也很符合私密肌的酸碱值要求，不含皂碱，也不会刺激，不含多余敏感与刺激的成分。德国施巴坚持专注做好安心成分，温和清洁。除了内在肌肤外呢，外在肌肤也可以使用他们的明星商品，最经典畅销的施巴润肤乳液，质地水感轻盈，好吸收不黏腻，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也是市售唯一强调 pH 5.5 的身体乳，符合我们肌肤的酸碱值，可以有效巩固屏障，形成锁水膜，富含洋甘菊、尿囊素等植萃成分，拒绝环境敏感源，也可以减少泛红刺激，温和无负担，不含有疑虑的防腐剂，适合敏弱肌使用。自己亲身体验过后的推荐使用方式呢，就是你在洗完澡的时候，在排薄有水分的皮肤上面呢，擦上乳液，可以将水分锁住，使肌肤更水嫩透亮。那我觉得它的吸收非常非常快，就是你可能擦完手之后呢，你刚刚擦的脚就已经就是吸收完了，所以是很推荐大家的。如果你很讨厌那种黏腻的感觉的话，施巴的私密清洁系列还有润肤乳液呢，就获ECAF欧盟防过敏协会认证，使用起来更安心，也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 me time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幸运的是，因为我后来自己创业，所以我做的工作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它也是算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是蛮重要，就是在工作上面有自我实现，然后可以满足自己在成长啊，或者是自己在觉得自己充实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对，
你们也是会有其他的伙伴跟就是员工嘛？你觉得就是自己，比方说身为一个女生好了，然后女性的创业这件事情，你觉得跟就是其他，比方说可能以男生为主的企业，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或者是你觉得你的领导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男性
就是阴跟阳
，每个人都有男性的一些特质，或是女性的一些特质。然后，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通常女生同理心比较高，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同理伙伴，或是同理员工，或是像是我，其实我。因为料理教室我每一个角色都经历过，包括像我也在餐厅工作过，所以我也可以很容易的同理我们的伙伴在想什么。对，那同理之后就是沟通。对，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比较那种父权的那种 dominate， 就是那种就是直接下命令的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会多想一点点，对，会多。所以我们其实我公司2018年到现在嘛，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很多的伙伴都是从2018年一直走到现在的。
哇，很久耶。
对，就是大家彼此知道彼此的需求，然后彼此可以了解，可以互相，比如说大家帮助公司，公司其实也帮助大家在家庭或是事业或人生上面的平衡这样子，那这样就可以一起走很久。对，
2018年到现在大概就五年半了
、对，
其实也是算是一个达成某一个里程碑。对，那中间其实有遇到疫情嘛，
对，
然后这个疫情呢，我相信就对很多产业都影响很大，就是不管餐饮业啊或者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样去突破？
疫情对我们来讲等于是我们原本的我们是旅人料理教室嘛，
对，
所以我们教室基本上90%都是旅客的收入。所以你可以想象疫情国门一关，我等于那 90% 瞬间归零。
真的会不会压力山大？
对啊，那怎么办呢？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促使我们一直要想新的方法或者新的切入点，所以那时候发展了一个第二曲线，就是我们后来做了企业的包场 team building。就是企业的team building 有的时候团建活动啦，
对团康，
对，
我们都会有一些，
就是、对啊，透过做菜，然后让同事们彼此更了解彼此，然后也凝聚团队的这个士气，跟共识，这样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国内还没封锁之前，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两年的时间我们就是在这个企业的团建，国内的这个企业里面去做努力，对，所以还可以，那时候还可以，那时候那两年还算就是边爬边走边爬撑过去。但真的最辛苦的是国内三级警戒的时候，
哦，没有办法出门那个，
对，完全没有，就是一切都封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甚至做料理包。
哇，你们做了超多尝试。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就看到我们那空荡荡，我那时候还在一个100平的教室，
哦，很大，
然后我就看空荡荡的教室那怎么办，我就看到哦，我们有很多的炉台，然后很多的锅子，那就来煮吧，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煮。我们的招牌菜是原本课程的招牌就是挂包嘛，牛肉面嘛，我们就开始煮挂包牛肉面啊，然后真空包装，然后就是从头学怎么真空，然后怎么冷冻，怎么运送，
对，
所以那一年是
那你们还要就是在就是通常就是因为你们那时候的 TA 是外国旅人嘛，
对，
那你们在做这个料理包的时候，你们会需要再去可能再多做一些可能国内的行销或者是宣传？
对啊对啊，其实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靠人脉，
就是口碑这样子，
对，真的是靠大家，真的是靠一圈
一
圈，对，就是你的好家人朋友，然后再往外传。其实那时候行销很，其实也没有办法做，那时候的消费大家就是为了支持朋友吗？说实话是这样子，在那个状态下，你这么多的调理包，你要这么多的餐厅，你要买什么？有时候、
哦、也是，
对啊，有时候就是支持朋友，或者是朋友推荐的，
对，
所以那个。半年一年是真的蛮辛苦的，对啊，对，
就走到现在，你们就会有两个产品线这样。
没错，我们现在就是疫情恢复了之后，稳定之后，我们现在就是两个曲线都在走，所以现在观光客跟团建大概60-40吧。对，
你觉得这样这五年半快六年的这个时间呢、啊？创业之后，就是然后或者是说当母亲之后，我觉得这两个算是人生还蛮大不同的阶段，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在可能性格上面或者是个性特质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创业五年之后，我最近的感触是我开始想比较多。
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在冲这样子吗？
对，就不知道是、哦、你不知道是成熟了还是老了，
还是机会成本也变高，
机会成本也可能，然后真的会考虑的比较多， 但我觉得不是件好事。
嗯，
就是我还是就是会想要，还是想要一直想要有突破。所以我今年其实一直在想，就是下一步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一间教室嘛，但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怎么可以做，怎么样做分店，怎么样做甚至在扩张我们的影响力，就是一直在往这方面去思考。
嗯，
对啊对啊，因为你如果就是安逸了，就是我觉得蛮可惜的。
对，的确是。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现在就是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后，就会还是要继续朝下一个突破的点。
有啊，你们今年有出书。
对，没错没错，所以出书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希望扩大影响力的方式。
是，
因为上课有局限嘛，上课有时间的局限，有地点的局限，有人数的限制，但是如果是透过书或者透过这种内容的东西，它就可以扩散的更远更广，嗯，更大。
当时出书是什么原因？还是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嗯，其实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动力。
嗯，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品牌，料理教室品牌，我觉得出书也会有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品牌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再更稳固。
嗯，
所以就从行销的角度来想吧，所以它算是一个品牌资产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你们商品这样。
对，但是其实内心深处其实我就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邀请函，
哦，
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邀请函。
嗯嗯，
我想邀请谁呢？我想要第一个邀请外国人透过这本书更认识台湾，不是只有认识小笼包牛肉面。
嗯，
不是只有知道珍珠奶茶，他可以知道更多面向的台湾。所以我们里面也有涵挂比如说早餐的文化，嗯，小吃的文化，包括像历史，包括像是我们的所有各式各样调味料的特色，然后都在里面，还有包括像节庆，啊，比如说春节，
嗯，
端午节等等的。这一个是对外国人，第二个在其实我是想要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或是我们或是在年轻一点的世代人，就是我想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年轻世代大家回到就是在家里面做菜。
嗯，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一个族群，就是留学生。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就是我们这世代很多都是念书出来，嗯，然后没有什么机会做菜。
对，
其实很可惜，我们失去了跟妈妈学做菜的机会，
嗯，
然后我们就变得外食主义，然后但是这些，所以我里面都是很简单的家常菜，家常菜就占了一半。
嗯，
然后包括像小吃或是等等早餐等等，我也都是尽量抓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但是你可以做出很道地的味道。
嗯，
对，那个是一个核心的理念啦。 对，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邀请函，就是希望它可以就是促使或是引发一些人开始在家里面做菜，
嗯，
不管是做给家人或做给小孩或做给朋友。
嗯，我觉得料理很像一种记忆的传承耶。
嗯，
就是比方说，哦，以前就是外婆会吃什么菜，然后长大之后你会想要回去找那个食谱，然后做出一模一样的味道。
没错，
对，这种感觉。
对对，像里面的粽子就是我姨婆传承给我的。
哇，
对，然后她传承给我之后，我们每一年，嗯，其实在透过料理教室，我每一年教几百个人，每一年大概平均会有500个人左右，在端午节的这个档期跟我们学包粽子。
嗯，哇，很多耶。
对啊，然后 每年500个人，你看我们已经做5年了。
嗯，
那后面还可以就继续下去，我觉得那个传承是很珍贵的。
嗯，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学员的经验，可能就是以前对于做菜这件事情很没有概念，
嗯，
但是可能在就体验完之后他开始爱上这件事情。
嗯，有，我们其实以前我说我们以前教年轻妈妈做菜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很系统性的方式，也是有点科学的方式
几分钟什么什么的，
教年轻妈妈怎么在家里面做菜。
嗯，
然后后来那个是一系列课程嘛，然后所以后来就 我们就是后来都当朋友了，然后后来就看到他们就开始就真的帮小朋友做菜，帮在家里面做菜，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事情。
嗯，就是会有一种成就感。
对对对 对, 对，
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在可能国外生活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嗯、就是你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超高。
对、嗯、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其实做菜没有想象中的难。
嗯，
就是人类就是已知用火嘛。
对，
所以人类跟
文明才开始。
对，人类跟动物最大差别就是人类知道用火，知道怎么煮食，對對對，不再是吃 生食或是腐食、嗯、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本能。
嗯，
但是就是慢慢尝试，然后
有没有被挖掘。
对，其实应该不用挖掘，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开始，有时候这是一个心态的开始，
你就一个心态的转变嘛。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哦，我就是我还要去买菜，还要切菜，然后
还要洗碗，
然后还要收，可能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在想说，那我这一个小时我就点个 Uber Eats， 然后坐在那边看
对对对
看电视看剧，然后吃完了就好啦，对不对？他就觉得啊，那个一个小时好像很累啊、嗯、什么之类。但其实那个是我觉得不一样欸，就是你能掌握自己吃的东西、嗯、
对对对，
然后其实你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那一个小时不是在劳动哦，那个小时其实是生活的、
嗯、有点像冥想欸，我觉得
对，
动态冥想。
对，因为你会非常的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嗯、然后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比如说你洗澡每天生活的一个部分，然后你去享受那个过程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嗯，
对啊，
应该是转念吧，
我觉得。对对，我觉得是转念，
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享受。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就是你们的料理教室。
嗯，我今年的话主要想走两个，一个是我们其实现在在尝试的在台湾的双语教育的部分去融入我们的这个台湾味的这个内容跟课程，就是我想要把这本书 Taste Taiwan 里面的一些食谱，我们把它转换成老师们在中学、国中、高中可以运用的，比如说家政课啊、英文课啊、生活课，对对对，我们想把它转化成教材或是学习单。
嗯，
那这样子我们去把这个素材准备好给老师再去教学生。
嗯，
那我觉得那个是最好，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教学生我们教的有限。
嗯，
但是我每教一个老师，我每帮助一个老师准备这个课，每一个老师他一年可能教的是
扩散很多学生，
对啊，300-500个学生、嗯、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年我们会在双语教育这方面做一些深耕。那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在台湾土生土长学英文的，所以我觉得有更多这些好的教材是会帮助小朋友在英文的使用上更有自信。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在想怎么样扩张我们的市场，就是旅客这个市场。
对
对，就是再让比如说一些亚洲客啊，或者是一些更年轻的族群，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跟体验。
嗯，
对，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在努力的方向。
嗯，在 Taste Taiwan 这本书里面就有介绍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台湾味嘛。
对，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很有趣的料理小故事？
料理小故事哦，
嗯，就比方说它的来源啊，或者什么，或者说你在，因为你通常都会跟你的外国旅客去解释说，哎，这道菜的就是历史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要，就是或者是比较有趣的，可以分享给听众
？OK OK， 我们其实我们通常在讲菜的时候，讲料理的时候，我不只是教他们怎么做菜，我们其实会告诉他这个菜后面的历史来源是为什么？为什么台湾人会开始有这道菜？那这个菜的特色是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那我们通常讲到台湾的特色故事，其实就会讲到台湾是一个 fusion， 这是融合体。
对对对，
特别最大的受到最大影响就是这样，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因为我们受过日本殖民统治50年嘛。那有一道菜就是完全体现了这个的融合，就是蚵仔煎。
哦，蚵仔煎是这两个的融合。
对对对，嗯，为什么呢？因为蚵仔煎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有，蚵仔煎其实是闽南沿海，后来扩散出去，所以现在东南亚，你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它有蚝煎，嗯，台湾有蚵仔煎，然后东南亚现在也还都是有这个类似就是海蛎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但台湾的特色是什么？台湾蚵仔煎的特色，一个是我们加了地瓜粉。
嗯 ，QQ 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嗯、那地瓜粉就是因为台湾以前就是含吉那嘛，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用地瓜粉去挑，
对，
包括像藕冰其实也是用地瓜粉去做那个稠度，所以台湾用了把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闽南的料理融入了台湾的原料特色。嗯，那蚵仔煎的还有什么？它的酱料。嗯，它的酱料是那个海山酱嘛，甜辣，因为有人说叫甜辣酱，有人叫海山酱。它跟一般的东南亚的辣椒酱不一样，就是我们加了味噌。
哦，我们有加味噌吗？嗯、哦，我完全不知道、欸。
对对对、哦，所以你看到那个橘橘的嘛，有点橘橘的，哦、然后甜甜橘橘的，其实里面加了味噌，所以不是单纯的辣椒酱。嗯，那这个味噌为什么会加？其实就是跟
日本有关，
对我们曾经做日本的统治。
所以我现在出去外面买那种甜辣酱里面都有味噌的成分、
就是蚵仔煎的那种，就是海山酱基本上会有味噌哦。对，但如果你是什么那个吃肉粽那种甜辣酱
就不一定
、哦、对对对，那个就没有，
但蚵仔煎的就会有这样子。
对对对，蚵仔煎或是那种当阿鼻哥啊、嗯、这种都会就会有加一点点味噌。
哦，原来是这样，完全不知道、欸、
对对对
对，这真的很酷。
对啊，所以教，我就说教课教菜其实不是只教，我们不是只分享怎么做这道菜、嗯、更多的是我们其实是跟他讲后面的
历史脉络。
历史脉络、嗯、对。所以我后来一想，为什么就是常人家会觉得去参加一个课程，就是料理课程会是你旅程的亮点，我还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觉得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你有知识上的学习、嗯、就是跟餐厅不一样，你有知识上的学习，然后你有跟老师情感上的交流、嗯、就是你跟一个在地的人就是 很近距离 的接触交流了两三个小时、嗯、第三个你也有身心就是味觉上的满足、嗯、所以这就是料理课跟去餐厅吃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因为我上过秋姐料理课、嗯、所以有一个是带我们去市场。
对，
那个就算是我也会觉得很棒。
对
对
对，
因为我已经在台湾生活这么久了，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是外国旅客，他们应该会觉得更有趣。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就是到一个你自己去嗯，可能不敢去的地方、嗯、或者说你去你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怎么懂，有人带着你认识这块土地，我觉得那个是很
棒
的。棒，对、
嗯。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 Chelsea， 就是除了 Test 台湾这本书之外呢，你平常还会看什么样的书？然后因为我们最后都会请来宾分享一本书跟一句话给听众朋友、嗯、那你会想要分享什么呢？
OK， 我最近书单有点杂。
没关系。
我最近买了好多书，我想一下，我其实一直在累积我的书柜、嗯、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要转译，就是比如说就是转译给外国人知道说台湾料理的特色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进修，一直在看就是近年来很多的台湾饮食相关的考究的文章跟书籍、嗯、然后我蛮推荐一本书叫做《吃的台湾史》，是翁佳音老师跟曹明忠老师出的。那这本书它因为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在讲台湾这近400年历史的每一个时代对于台湾历史的餐饮的影响，就从荷兰时代，你看它的书的侧标是荷兰传教士的面包，清人的鲑鱼罐头，
感觉很好看，
日式的牛肉吃法、嗯、然后寻找台湾的饮食文化史，所以它是、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书。
对对对，
如果你对于台湾的历史在饮食上面的这个 留言跟影响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是蛮推荐给大家。
吃的台湾史，
比较吃的台湾史。对，
谢谢 Chelsea。 然后最后呢，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体验的话，可以到哪里找到 Cooking 呢？
我们其实直接 Google 找 Cooking 台湾 COOKINN 台湾，然后我们上面都有一系列的课程，然后欢迎大家来。那这本书 Taste 台湾现在也在各大数据都有。对，
好，今天很谢谢 Chelsea。
谢谢 Chelsea。
谢谢。
那从 Chelsea 的分享呢，我也发现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转职啊或者是创业啊，都不见得会与我们的所学有关，甚至是很多时候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要看说你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热忱，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愿意一直去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Chelsea 的分享。最后呢也再次谢谢德国十八赞助，支持女性由内而外好好照顾自己的肌肤健康。这次呢也特别提供母亲节特别优惠给大家，护洁系列跟润肤乳液呢，购买指定组合享有6折的优惠，还能够获得旅行组，让大家可以在送礼或者是自己囤货呢都非常适合。欢迎输入折扣码 Chelsea 领取结账金额满999再折80元的限量优惠。详细资讯呢请见节目资讯栏。那我们就下次见喽。